当我们听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触是什么，在你的心里边怎么体会以马内利这个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祝福？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说当人闭上眼睛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比睁着眼睛有时候看得更清楚，因为当我们用心灵，用我们的内在的心灵的眼睛去看、去体会的时候，那个真实的经历，甚至远超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个景象。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在肉眼当中很难看到。我今天告诉你说，神在我们中间，你说神在哪里？我旁边左右坐的是我的弟兄姐妹。但是今天，事实上，神就在我们当中。那这是一个超越眼见又超越逻辑和理性的一个应许和祝福。所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的福音朋友，很多的一些人在认识主的过程当中很挣扎、很困惑的。那我看不见，我的手又摸不着，那我怎么知道神爱我？我怎么知道神与我同在呢？其实很简单，就像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达军说：“哎，我们闭上眼睛，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一下神荣耀的同在。”那当我们的眼睛闭上的时候，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若是在这个时候，你能够想出来祷告说：“主啊，若是你真实的同在，就让我被你的爱所感动，让我被你的同在所触摸。”我相信你在基督里边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经历。所以呢，让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旁边，神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陪伴。它不但是一个应许，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见证。当耶稣没有降生之前的时候，在就是他降生的那个晚上，往前推大概700多年前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应许就是那个预言说将来必有一位童女怀孕生子，必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刚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当以赛亚应许说将来有一个童女必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的时候，其实当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那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一个神的怜悯。为什么说是一个神的怜悯呢？因为当时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以色列和犹大国他们在面对着一些的彼此征战的这样的一种光景。那个以赛亚是对犹大王亚哈斯所预言的。那亚哈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不信、不敬畏、拜偶像、远离神的人。那圣经里面说亚哈斯这个王呢，是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又不效法他们列祖大卫一样去敬畏神，而且是什么？拜偶像，远离神。那么当时呢，这个王在做犹大王的时候，他的国家就面对着一个危险，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就和旁边的一个大国叫亚兰国，这两个国家呢就一起围困犹大国，要把这个犹大国呢给灭掉。在他们这一种就是围困，在他们这一种危险当中的时候，那神呢就连续这个国家，就差遣先知以赛亚说，他说你们要到，你带着你的儿子要到那个水旁的大路上去等亚哈斯王。见到他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就是你不要因着北国的以色列的王 和亚兰人的王，他们对你的怒气虽然像头顶冒烟一样要围攻你，要消灭你，但是呢，你不要惧怕。你若是谨慎，你若是安静去依靠神，你便有平安。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安慰。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去安慰亚哈斯，让他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啊，在这个困难的光景当中，从偶像那里能够转向神。但是亚哈斯不听，神又再一次的对他讲，他说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啊，或显在深处啊，或显在远处，就是你向我求一个凭据，看我的应许是真的是假的。但是亚哈斯面对着耶和华神对他说话，说你向我求一个兆头吧，求一个证据吧，好显明我的应许是真的，我的保全是信实的。但是亚哈斯怎么说？他说我不求。你看这种刚硬，这种不信，这种悖逆啊！如果要是我是神的话，那我会一脚把那个亚哈斯去踢一边去啊！照着你的本相，你去死吧，因为照着你行的，你当灭亡。但是就连先知看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以赛亚说，他说你这个人啊，就是你让就是人厌烦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还要神去厌烦你呢？就在这种光景当中，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说你不求一个兆头，神自己要给我们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生子，按照自然现象来讲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个叫做神迹。神迹是什么呢？就是神自用超自然的事情让自然的事情发生。那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要成为可能，那这是神做的。当你们看到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其实是在向犹大国，或者是今天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当你看到这个不可能事情变成可能，这个神迹发生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呢？记号，那个就是一个见证，那个就是一个兆头，就是说神要与你同在，神要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生活，神的应许这样就成就了。当先知预言耶稣基督降生，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中间差不多有700多年。当耶稣降生那一天晚上的时候，刚才桂仙姐姐帮我们读了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是当先知那个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对那个牧羊人说，他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晚上你的救主怎样降生了。但是天使在那里赞美说，他说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平安喜乐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圣诞节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圣诞节我们该有的祝福，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平安喜乐归给在地上神所喜悦的人。为什么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位神他怜悯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怜悯。今天我们很喜欢就是给一些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喜欢和那些衣着光鲜亮丽衣着整洁的人在一起。那你今天喜欢不喜欢和一个乞丐在一起的？你绝对不会喜欢。我记得以前 我们在深圳服侍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弟兄就特别有感动，他看到那个大街上有很多的一些人呢，就是老年人在乞讨，他就觉得哎呀，这些人呢也需要福音，哇，这个弟兄就很感动啊，就是除了就是带动那个怜悯的心肠，给他那个就是说需要的钱财之外，他就问他说："你们住在哪里？我可不可以去看你们？"后来这个弟兄就去探访这些就是乞丐所住的地方，因为他们就是在一个城中村里面住一间房子，那一间房子里边，后来我陪他一去看的时候，住了20多个人，楼上楼下就是住了二十多个，那个上下铺住了20多个人。那里边脏乱差，空气的气味那就不用再说了。后来我和他一块去的时候，就是每一次我离开那个就是这帮就是年长的他们住的地方，回到家的时候，我太太就说："先把衣服就是脱下来，赶紧的去洗澡，衣服赶紧的洗。"就是里边又太脏了，还有一些跳蚤。就说若是让我去看一看，我就觉得我自我感觉我已经有很极大的怜悯、极大的爱心了。若是他让我住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待一天、待两天、待一个月，我想我一定是不愿意的。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圣洁的神，却是因着怜悯，他却住在我们中间，降生在卑微的马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神的怜悯。那就如同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目的是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弟兄姐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降生在马槽，与我们罪人同在，这是神极大的怜悯。我都不愿意和那个脏一点的，就是乞丐住在一起，或者说不愿意在他那个地方能够待长久一点。我们的神却应许说，他要住在我们这些罪人中间，他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他要使我们这些坐在黑暗当中的人，不但看见光，而且这些呢也被光所温暖。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怜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理性当中很难明白。我们要得着，唯有在信心里边，神这样应许，我们就这样接受和阿门。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耶和华神有怜悯，那怜悯我们知道，怜悯是针对着那些不如我们的人，对吧？我们对他的现状所带出的那种同情，所带出的那一种就是帮补，或者说是一些爱心的表达，那这个叫做什么呢？怜悯，这个叫做怜悯。那么，当我们的神，他不但是住在我们中间，他的怜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但住在我们中间，他还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觉得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一样，我已经去看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去探访他们。其实在一个星期2个星期才去一次，我就觉得我好有爱心啊，对不对？你看都没有人去，我和那个弟兄去。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实在是不想坐。为什么不想坐？太脏了。每一次离开的时候，希望说："哎呀，下次可以不用去。"为什么呢？就是太脏了，太乱了，那个气味太难闻了。但是，若是这些人再给我一个要求，说："哎，能不能把你家的家产分给我一半？能不能把你银行的存款分一部分给我？"那你说我会不会愿意？不会的。或者说，那这样嘛， 张弟兄你这么有爱心，真的是感谢主，好不好？我们到你家去住。我想我可能会找120个理由说我们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千万千万不要来。你会发现我们的爱，我们的怜悯是那么样的有限，但是这位圣洁的神不但住在我们中间，他还要应允我们的祷告。他不但应允我们的祷告，更重要的，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就是你若认识有那个关系，他会应允。甚至我们还对他不怎么认识的时候，你的祷告他都应允。我觉得这个神太神了，就刚才福音姐所分享的一样，受尽了耶和华和耶稣是谁还不知道，竟然这样还不知道，他就能够向主来祷告，神还垂听他的祷告，让他在祷告当中经历他的同在，在怒气当中给他平安。弟兄姐妹，你想不明白，但是当你自己经历的时候，你才知道神的同在的真实，神赐平安的真实，神的怜悯和神爱的真实。你若不经历，你若在那里去想，你若那用逻辑去推算，我告诉你，你一生都不能明白。因为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你在生活和内心心灵深处的一个经历。求主来帮助我们。神不但垂听福音姐妹的祷告，在圣经当中也有就是一群人，圣经里面在就是马太福音20章记载说，耶稣去到耶利哥，到耶利哥的时候，出到耶利哥呢，就是有人听见耶稣从那里经过就是听说耶稣从那里经过，他们就在那里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是谁在呼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有两个怎样眼睛看不见的瞎子，当他们听说有一位耶稣要从他所乞讨的地方经过，他们就大声的喊着说，极力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嘛。在这个时候有人制止他，不让他喊，但是他们越发的大声的喊。当耶稣听见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圣经里面说就是马太见证说耶稣动了什么慈心，就伸手摸他的什么眼睛，使他能看见。耶稣动了慈心，那个慈心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怜悯。耶稣怜悯这个瞎子，怜悯他们的需要，就这样伸手摸他，垂听他的祷告，来医治他，使他从黑暗到光明。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是吗？若没有神的怜悯，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站立；若没有神的怜悯，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可能蒙恩。因为照着我们的本相，神若是用公义待我们，你想我们会死多少次？若是神用公义待我们，我们的罪有多少？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不但是有公义，而且这样他还有怜悯，并且这个怜悯今天就在你的身上，就在我的身上。难怪雅各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这是神的爱。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其实那就是神怜悯的彰显。照着犹大国，照着亚哈斯，照着他们的悖逆，怎么能配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与他们同在呢？怎么能配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却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呢？我们不配。他不但降生在马槽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这样他还做我们罪人的仆人，以至于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为谁死？为我们死。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怜悯，是神的爱。所以让我们看到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神对我们罪人极大的一个怜悯。那同时也是一个什么呢？极大的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人可以为朋友舍命，有人可以为朋友去死，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抵挡他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爱。我们可以为我爱的人或者是爱我的人去付出代价，但是耶稣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做到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这就显出神的爱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借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神差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并且做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赎罪祭。赎罪在犹太文化里边，在当时是一个法庭上的一个用词，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语言，就是你今天欠我的债100万，别人帮你还了，这个叫做赎价。耶稣就替我们做了赎价，耶稣就替我们做了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约翰说，这就是神的爱了。他死在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借着他的死而活着，让我们借着他的死而得生，让我们借着他流血，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借着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借着他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借着他的贫穷，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丰富。其实这一切的都是因为什么？耶稣做了代价，耶稣做了赎罪的代价，做了挽回祭，我们才得着这个生命的祝福。彼得也见证说，在彼得前书2:24，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那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得以活，而且是永远的活。这个是什么？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标志是一个爱的标志，是一个喜乐、平安、祝福的一个泉源。但是当耶稣那个时代，十字架是一个羞辱，十字架是一个审判，十字架是一个定罪，十字架是一个死亡。那个本来是我们因着我们所行的，可能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受辱，被鞭打，被审判，落在罪和死亡里边。但是因着耶稣的担当，十字架就成为我们一个平安、喜乐、蒙恩、感恩的一个提醒和记号。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神的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得救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要把在罪恶、死亡、黑暗当中赎他的百姓给救出来，就是说让他的百姓脱离死亡，脱离罪的咒诅，脱离罪的捆绑， 让他在基督的里边有平安的自由，有喜乐的自由，有感恩的自由，有与神同在的自由。这是神的爱，这也是神来到这个地上所要做的工作，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因信他不至灭亡而得着永生。他救我们，显明他的爱。弟兄姐妹，并不是到此为止，他救我们，显明他的爱，他在爱中要持续的，并且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因为同在就是在你旁边嘛，神在你的旁边。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神在拯救，神在代赎，神在十字架为我们做了这个挽回祭之后，使我们得着生命，那我们觉得已经很感恩了，对不对？哇，你能够帮助我啊，脱离困境，我已经很感恩了。神说还不够，我的爱远不止这些，我还要怎样与你同在，把这个应许这样赐给我们。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就是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到旷野啊，然后呢就是目标是迦南美地啊，被称为应许地、流奶与蜜之地、丰富之地、祝福之地，这是他们的就是要去的地方。但是他们因着啊悖逆、不信啊、埋怨等等，结果在旷野里边绕圈绕了40年。当摩西死后啊，年轻的就是约书亚要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这样进入迦南。因为摩西就是那个，因为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从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啊出埃及，在旷野那边40多年，其实约书亚都见证了摩西怎么带以色列民在旷野里边这个40年的生活。他太了解这些旷野里边的百姓是什么样子的。摩西是一个极其就是脾气极其暴躁的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当摩西在埃及的时候，就是因着别人就是那个欺负他的同胞那个希伯来人，他能够挺身而出啊，甚至怎样呢，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但是到最后在旷野里边的时候，就是神形容啊摩西说，他说摩西为人极其的什么呢，极其什么，极其谦和。你能够想象到原来那个脾气极其暴躁，那又被神称为什么呢，为人极其谦和，你能够想象得到吗？那他的这一种生命的改变都是在旷野里边的历练。所以我想摩西如果要感谢神啊，首当其冲摆在第一位，如果围着他这个生命能够谦和来感恩的话，应该感谢这些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的抱怨，以色列民的悖逆，以色列民的抵抗，以色列民要拿石头打他，让他心里极其痛苦，不得不去转向神，这样去操练他，训练他，以至于他的生命才带出那个谦和来。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约书亚太了解摩西带领这以色列民在旷野里边的不容易了。摩西多次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已经走不动了，神啊，我已经不行了啊！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我。甚至有时候神自己都愤怒了，说摩西啊，我要把他们全杀了，我要让你的后裔来承受这个大的祝福。但是摩西在那个时候仍然祷告时说，神啊，不要怜悯这些人，继续爱他们，好使你荣耀的见证在我们中间，不要让外邦人看见 那个羞辱，那个使你的名受羞辱的见证在我们当中，你荣耀同在的见证在我们当中，好显出你的恩典和怜悯来。因为约书亚太了解以色列民这种光景，所以当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起来带领就是以色列民继续的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约书亚吓都吓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神鼓励他说，他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应许他说就是我必与你同在，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必与你同在。那今天神也给我们的应许也是这样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就是在临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预备好了还会再来接你们。那同时他也应许他的门徒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位保惠师就是圣灵。那耶稣说，他说我去，但是呢，保惠师圣灵就会来，保惠师圣灵来，他要与你同在，不但要与你同在，他要永远与你同在。这位圣灵保卫师其实就是安慰师，就是你的帮助者，就是你的安慰者，就是你力量的泉源，他要与你同在，而且是永远的同在。弟兄姐妹，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边，圣灵就与你同在。当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找神来帮助你，神来帮助我，不是来教会，而是什么呢？而是到你的里边。因为你的心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殿，神住在其中。但是多少时候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是无法感受到神的同在。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理性上知道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同在，我们也知道神这样应许了我，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觉得好像神离我很远，好像神不爱我，尤其是落在低谷、疾病、挫折、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是失去了那个该有的喜乐、平安、盼望和信任。这是什么原因呢？前几天有一个弟兄，就是外州的一个弟兄，就发信息给我，他说，哎呀，我最近就是很不好，心情很沮丧，很焦虑，而且也没有那个就是神的从神而来的那个平安，生活学习也一团糟。那他就在微信里面就给我讲这件事情，那我就鼓励他，我说你来祷告吧，你寻求神。他说我也祷告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像神离我很远。那当他说我已经祷告了，神还离我很远，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没有办法来把神放在他的旁边，我没有办法。那我知道一点，就是神离他并没有远，而是因为他的眼目、他的心思、他的一些生活的重心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他的工作、学习或者是他焦虑的事情上。若是他的心不转向神，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从他信主直到如今都没有离开，只不过是他的眼目就是 没有聚焦在神的身上。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他去转利。那我们在微信里边，那一方面跟他交通，一方面我们在微信里边就是用打文字，就是鼓励他继续的祷告。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就是在微信里边大概就是有十多分钟的时候，他最后就发一条微信，他说感谢主，我觉得神没有离开过我，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现在能够体会到神就在我的旁边，成为我的帮助。那弟兄姐妹，就像刚才我们姐妹所做的见证一样，当我们去向他祷告，去转向他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经历他同在，他的应许，他是以马内利真实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我怎么才能够知道神与我同在的秘诀是什么？就是祷告。你若不祷告，你不可能经历神的同在。但是呢，你若不祷告，你有神同在的知识，你可以讲神同在的道理，但是呢，你并不一定能经历神同在的真实，神同在的平安喜乐，神同在的那种生命的就是更新和变化。求主来帮助我们，神的同在不单是真实，而且是什么呢？我们借着祷告是可以经历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不但救我们，他还要应许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那这是讲到信实。那我们姐妹做见证的时候也讲到说，神是信实的神。什么叫做信实？信实就是说话算话嘛。神是说话算话的神，他应许与你同在，他就与你同在，他应许你在祷告当中让你可以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以马内利的恩典，以马内利的祝福，以马内利的应许，他就能够让你经历。这个叫做信实。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边都是什么呢？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都是可以经历的。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第41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那么在这里，以赛亚就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这是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见证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不要害怕，不要惊慌。那害怕，我们就知道我们可能会为一些事情担忧，有一些人为了孩子担忧。有些人为了健康担忧，为了婚姻担忧，为了人际关系担忧，为了学习担忧，为了工作担忧。我们要讲我们担忧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为了明天担忧，还有些人为了股市担忧，担忧的事情太多了。这些担忧会让我们落在什么？沮丧的里面。所以以赛亚也告诉我们说，那个耶和华神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就是惊慌，我查了一下，惊慌的意思呢，在圣经原文里面有沮丧、焦虑。当你惊慌，就是沮丧和焦虑。什么原因导致我们 本该有的平安却落在惊慌沮丧焦虑抑郁低谷而软弱的里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四维观看，但是就是不看神。我们的眼睛只定睛在对我们不利的环境上，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担忧，越想越生气。就像刚才我们姐妹做见证一样，当她经历神同在的那个平安之后，她再想一想，我想一想那个电话还能不能再气起来。若是以马内利的神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这对某一些事情可能我们会想起来，但是那个怒气就会在你的里边这样就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神同在的恩典大过你的环境，神同在的恩典大过你的那个怒气。不是我们没有怒气了，而是因为神同在的恩典超越了这些，占据了你的生命、你的心思和你的意念。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把目光从四维环顾看环境，而聚焦在钉十字架的耶稣。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去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转向我们；当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当我们向神叩门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开门；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神爱的一个应许。就像当时的就是眼睛被医治的那个耶利哥的瞎子一样，其实他对耶稣并不了解，他只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只知道这位耶稣大有能力，有很多人跟随他。似乎这位耶稣呢，不但有能力，好像也有爱心，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对于这个瞎子来讲的话，他听了耶稣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他并没有看见耶稣，他对耶稣也并不了解，但是他只知道一点，我需要耶稣。他只知道一点，我需要把我的需要，把我的盼望带到耶稣的面前，我呼喊他，我向他祷告。感谢主，神的怜悯领导他，他被医治。多少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说，哎呀，我要弄懂怎么回事我在信耶稣，我要弄明白耶稣，认清楚耶稣我才信耶稣。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能够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做的很多的事情你永远弄不明白。因为他的名字称为什么？奇妙。奇妙是什么呢？奇妙就是你永远弄不明白的事实，这个叫做奇妙。这个事实却成为你生命的祝福。童女怀孕生子，你能明白吗？你明白不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他的话创造了这个宇宙，你能明白吗？你明白不了。当我们说我要明白神我才信神，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在所在了。我记得以前于叔叔在这边讲过，他说他问了一个那个认识的一个太空学家，说这个银河系里边有1000亿个星星，是不是星球啊？那个他说银河系以外还有多少个银河系，他就问这个人，他说大概还有1000亿个吧。1000亿是什么概念？你能不能数一数啊？可能我们到老都不能数完。那这样的一个浩瀚的宇宙，神说有就有，他用他的话创造了宇宙，创造这个1000亿个星球和1000亿星球之外的银河系。你说我要把神弄明白我才信他，哇！说实在的，你的孩子你都不一定全都了解，你的配偶你都不一定跟你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你都不一定全都了解。你说我要全了解我的神我才信他， 你不可能的。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往往我听到人说，哎呀，你为什么嫁给他？因为我了解他。你再问他，你了解的多少？其实他了解的没有多少。比如说我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我太太对我了解是挺不少，但是她有很多的不了解，比如说我袜子乱丢，她就不了解，对不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信是一个什么呢？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一个接受。我知道他爱我，但是呢，我对他不是百分之百的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要祝福我，我知道他对我是好的，我就接受他这份祝福，接受到这份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在这个圣诞节当中，你收到了过礼物没有？收到过礼物没有？收到过吗？收到过。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一个非常外边一个漂亮的包装，你想到的里边是什么？你想到里边是什么？哇，会不会是一个炸弹啊？你会不会想到这个？不会，因为你知道送你的那个人，他不会放炸弹，因为他里面所放的东西都是代表了他的什么爱，你就接受了，你就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给的是爱。你知不知道礼物是什么？还不是很了解，甚至连送礼物的人，你能不能完全了解他？你也不能。但是你为什么接受？因为你相信他对你的是爱，是祝福。你就在信心里面接受。当你在信心里面接受的时候，那个礼物就成为你的祝福了。你说我不要，这里面是什么？会不会是一个炸弹？会不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对我生命有害的？当你去拒绝的时候，你就得不着这个该有的祝福和对方给你的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来做神的儿女。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恩典，不但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要从他那里得着赦罪的恩典，得着永生的祝福。这是神的应许。不但如此，神的应许也是在你生命当中可以去经历的。最后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在15岁的时候，我是因着心脏，就是心肌发炎，就是悔改，就是重新回到教会去信耶稣。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也信，只不过有一段浪子的时间。那信了耶稣之后，回到教会之后，我知道神是爱我的神，但是呢，就是也没有想到去做传道人。后来神就兴起环境，就是让我进到神学院去读书。当在神学院几年之后，也让我经历神很多的祝福、鼓励，以及他的信实以及他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祝福等等。那后来毕业之后，就是在12年的时候，那我在深圳就做体检，觉得身体当时有一点不是很，就是很好那种感觉，去做体检，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心脏不好。那结果检查的结果，当时深圳一间最大的医院检查的结果，就是那个从那个就是彩超室里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就把我介绍到那个医院里边的胸外科的主任的就是那个办公室，就是让我直接去找那个主任。他说你这个心脏需要手术。那后来我就找到这个主任，那主任看到我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就给我讲，哎呀，小伙子，你这个病还挺严重的。他越说呢，我越紧张。那我就问他，就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的心脏不太好。因为他说我心脏不太好，我早有心理准备，因为我15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心脏不太好。我说是，我心脏不太好。 他说你的心脏要做一个手术。我说什么手术？他说那个你的那个二尖瓣啊要换一个。我说二尖瓣是什么？他就开始给我做一些心脏的一些科普。讲完之后我就问他说，可以不做手术吗？可以不换瓣膜吗？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这个结构已经变了。他说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他给我举个例子，就像房子一样结构变了，他说你需要把它拆掉再换一个。后来他就给我讲完，那基本上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就是也听不进去了。那时候我就满脑子想到，神啊，为什么这样待我，就开始落在沮丧抱怨，想到很多的一些危险，还是这个医药费用等等，这个怎么办，就开始想这些。他是讲什么完全不记得了。最后的时候快结束了，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回去准备钱吧，准备就是尽快的办入院手续住院。我就问他需要多少钱，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数字。当时我一听，这个是天文数字啊，就是出不起的。后来我就是在临走的时候就问他一句话，哎，我说这个手术有没有危险？那个主任就看看我，他说小伙子啊，感冒还有死人的呢，心脏手术能没有危险吗？我就这样带着这样的结果就回到家了。回到家之后我就把，就是进到家之后我的圣经是放在床上的，我就拿起我的圣经就扔了。我说神啊，太不公平了，就开始抱怨哭地，开始对就是神问神，神啊，你看我多爱你啊，你看我多对你多好啊，就开始讲我怎么爱主啊，就是神啊，我这么爱你，你这么不爱我，神啊，你说你是爱我的神，你不是，就开始给神吵架。差不多持续了我估计没有半个小时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边出现，就是诗篇34篇第10节，说少壮的狮子患确实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但这句话呢会成为我生命的祝福，是因为在5年前的时候我在读神学院读不下去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这句话，让我坚持后边2年读下去了。那我知道这句话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应许或一个特别的一个鼓励。当这句话在我的心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又重新的得力，而且就是经历神的一个同在。那我想说的是，就是当这样的神的话临到的时候，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从抱怨，从那个沮丧胆怯啊，抱怨神的不公的里边，那我就乖乖的又从客厅里边把我的圣经再捡回来，就是拿到房间里面的时候，我就在房间里面就赞美神。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转变是因为神就是以马内利的同在，让我经历他的真实。所以我这种转变就是不是因为我有信心，而是神同在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大过我当时的惧怕，他当大过我当时对神的那种就是那种抱怨。当这个恩典大过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不抱怨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大过了嘛。长话短说，这还不是最就是让我经历神以马内利同在的那个就是高峰时期。那后来我又去广州2间医院，都是很大的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说，他说你这个还得需要换瓣膜，换了瓣膜之后要终生的吃药等等等等。当时是3间，深圳1间最大的医院，广州2间就是大的医院，都是给我这样讲。那我想这个就定了，3间医院啊。那结果神就预备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一个就是他从海外读书刚回来，他也是个医生，他就认识一间医院。那这间医院是一个专科医院，那医院里面的就是医生呢是基督徒。那后来呢，他就把我的就是检查结果，他说你把你的检查结果寄给我，他就做了翻译， 把我的那个就是那个病历中文翻译成医生所能够看得懂的一个文字，就是他是国外的医生，他看到这个我的检查结果的时候，就是他就让那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来我们这边来，他说你这个就是检查的结果，照目前就是我所看到的结果判断不需要换瓣膜，其实修复就好了。后来我就从南方就去到这个医院，到这个医院去的时候，在手术的，就是前期要做各样的检查，那其中要化验血，因为这个要输血。结果那个化验血的时候，发现我的血型是那个 RhB 阴性血，我活到20多年都不知道我的血型是什么。那他就告诉我，你那个血型是 RhB 阴性血。我说 RhB 阴性血是什么意思？他说是稀有血型。我说什么叫做稀有血型？他说就是熊猫血，非常宝贵，非常少。哎，我突然间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是宝贵的，啊，感谢主，啊！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血型啊，西方人呢，就说那个是比较多一点，他东方人呢就比较少一些。那我就在想，难道在曾经多少多少年，难道我们是丢失的那十个字败之一？啊，我就觉得，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困难就开始了，因为在整个一个地区里边，这样呢，都找不到这种血型。后来，感谢主，长话短说，又在一个省城的一个，就是因为从大陆来都知道，这个就是有一个血站，是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的血站。那我就到了省一级的血站里面去找。当天去的时候，他是国庆节上班的第一天。那个科长说没有，他说你留下电话，有的我告诉你。就我们和我那个同工，我们离开之后，不到2个小时，他也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你的血我给你找到了。哎呀，我们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这么，就是刚才就是去，他说没有，现在又找到了，那我们就想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就去了。他就告诉我，哎呀，小伙子你太幸运了。他说你这个血啊是这样的，他说不是没有，是有。他说，他站长的朋友因为做那个就是气管的一个移植，他的血型是和我一样，那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省份，在天津那边做。他说呢，就是怕万一在做器官移植的时候，怕那个血就是紧张，因为这是稀有血型嘛。那他就找到这个站长呢，就临时呢就找到2个这种稀有血型的人呢，就是做预备。如果那边特别需要，这边就采集，就搭飞机送过去。那结果呢？那个人呢，就是在做脏器移植之前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他的站长呢，因为是国庆节假期不上班，就没有告诉这个科长。所以呢，那一天呢，那个站长来的比较晚一点，所以呢比上班晚了2个小时。他告诉科长说：“那个血我们不要了。”所以那个科长打电话给我，他说原来是给你所预备的。哎呀，当我一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就和我那个同工，我们俩说，耶和华一乐。弟兄姐妹，神不但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神也是有预备的神。阿门。我们没有求，他都给我们预备了，就如同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一样，我们没有开口之前，神早已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就带着采到血的时候，我就领了2罐血，就回到医院。我是10月11号手术，那个10月10号手术，我是10月9号晚上，十月医院给我安排是10月10号下午1点钟手术，我是10月9号凌晨1点钟才到医院，把血就交给医院，就办入院手续。那天办完入院手续的时候，我就给那个医生讲，我说我能不能回去洗个澡？他就讲，他说你不要那么特别了，不要那么潇洒了，你明天手术，他说你都凌晨1点多你才到医院，你还要去洗个澡。那后来呢，我还是和我的一个同工就偷偷的溜出去，回到家里边去洗个澡，就到我那个朋友家里边。那天晚上的时候， 然后我就和我这个弟兄，就是他比我小一点，哎呀，我说兄弟啊，我说晚上我请你吃烧烤吧。晚上呢，我们两个又偷偷的溜出去去吃烧烤。结果在那个烧烤摊上的时候，我们俩一边吃，因为他关系和我很好。哎呀，我说兄弟啊，我说明天1点钟手术，我说你没有想到后果。他就瞪着我，就拿着个烧烤，他也不吃了。他说什么后果？我说有可能起不来。我说有可能咱们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晚餐。哇，我其实我是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就让他泪崩。当时那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医院，第二天就开始整个预备手。在预备手术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真的是我觉得神同在的那个喜乐和平安是。我觉得是超越常理的，从早晨我就喜乐得不得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期待进手术室，因为在这之前一辈子没有进过手术室，你知道吗？我很期待进手术室，那种心情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可能是一件事。如果要不信耶稣的人讲出这个人肯定是神经病，脑袋坏了，那种吓的那种。那天晚上，那天白天的时候，当时当地的教会，我的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去看我，哎，觉得哎呀蛮喜乐的那种。结果到了手术室的时候，我躺在手术台上那一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承认说我怕了。尤其是我听到医生在隔壁房间预备那个消毒包，那个声音，哎呀，我从来没有过的毛骨悚然的那个死亡的恐惧，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说我真有可能会死。我是真有可能会起不来，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恐惧，我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毛骨悚然，什么叫做死亡的那个恐惧临到。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怎么办？喊我爸，我爸在门口的，没有用。我也有一些同学、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姐妹也在手术室的外边为我祷告，我知道的。那一天的时候，深圳有一些弟兄姐妹，北京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就是一个海外的一个祷告山上的一些弟兄姐妹，在那一天围着我进食祷告。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后来我知道他们在为我祷告。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有多一点的文凭，什么这个执那个什么那个文凭那个执照啊，我银行里边再多一些。存款再多几个零，啊，再有好多人夸我张进旭是个好人，或者张进旭是个坏人，你会发现那一刻都没有用。面对着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物质的东西、名誉的东西、喜爱的、喜好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通通的你会发现怎样，都是那么的样的，没有价值。你的朋友。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慕寒，还是单身，就是你知道有好多人关心你，你会发现那一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平安。其中有一个医生，他是一个牙科医生，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就给我讲，他说建勋呐，你放心，你整个手术的时候，我都会在手术室里面陪着你，就说，按道理来说。朋友，医生主刀医生也是基督徒，陪着我的也是基督徒。他们说给我很多的安慰。你放心，你这个手术其实是在心脏科里边，虽然是大手术，但是是大手术当中的小手术，是让我是说呢，哎，你不要紧张，你要平安。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发现哪里有平安啊？人话早都忘记了。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在哪里？神在我的旁边。竟然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忘记了神在我的旁边，我忘记了神叫以马内利，我忘记了他以马内利的应许。就在那种恐惧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就在手术台上，我就闭上眼睛，我说神啊。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求你来与我同在。其实我连声音都没有出来，因为在手术室里面我一个人，我就这样在心里面这样一个默默的祷告。 感谢主，就这样一个默默的祷告，神就把那个他同在的平安赐给我。我只能说前两三秒钟是那种死亡的恐惧，当我这样两三秒钟的这种祷告之后，神就把极大的喜乐赐给我。那个喜乐就像我进手术室期待看看手术室是什么样子的那种心情。这个时候医生就从里边就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帮我办入院手续的那个年轻的医生就说，他说兄弟，等一下我们就收拾你了。好，我就觉得那一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手术室是不是都是这种交流方式，你们做医生的就是是不是，我不知道了，反正是我这第一次进手术室他就给我这样讲。我就说，我说你们刀下留情啊，我说我好了以后要请你们吃饭。这个应许到今天都没有实现。就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是什么呢？这个从死亡的恐惧到那种喜乐和平安，不是我们多少知识或者人的一些劝告所能够转变的。为什么呢？因为若没有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得着以马内利的同在？我们怎样才能够得着神拯救的祝福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得着这份宝贵的礼物和救恩呢？弟兄姐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用你的心打开你的口，接受耶稣，向主来祷告。你向主来祷告，你就得着以马内利的祝福，得着以马内利的同在，就能够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恩典。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大家请起立，一起唱好吗？伸出我心。
为什么一个人？
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因为这首诗歌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
向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是爱你的神。在这个时候，我要奉耶稣的名，我特别要问，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的朋友们，耶稣爱你，他要把他的生命作为礼物赐给你，他让你在他的里边要得着赦罪的恩典，要得着永生的赐福，因为他爱你，他要成为你荣耀的同在，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和安慰，因为你是他所爱的。若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福音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份爱，这份祝福，我就请你轻轻的在你的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代表着说主啊，求你来祝福我，求主你来施恩典给我，我要你这份生命的祝福，我要你荣耀的同在。好，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耶稣爱你，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安慰，他也是你的医治。还有没有？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说，主啊，在这个时候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安慰，带领我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死亡进入永生，从忧愁沮丧进入喜乐和感恩。说主啊，我也爱你，我需要你的恩典。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没有？好，请放下。看到请放下。还有没有？耶稣爱你。还有没有？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还有没有？我最后再问，还有没有？耶稣爱你。好，我们来再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从头。耶稣，我想请刚才两位举手的朋友，还有一些就是虽然你没有举手但没关系，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也邀请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跟我来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们跟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谢谢你的爱，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将永生赐给我们。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这个时候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耶稣你来做我的主，住在我的心中，与我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对旁边的人说，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与你同在，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